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维爱。感谢主，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环节里头见面了。那么认识圣经，今天我们将会查完马可福音16章啊，上一回我们查到15章的41节，今天我们会接着查，一直16章查完。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将会进入旧约圣经利未记。那么我们说过啊，希望能够提前看利未记啊，今天回去之后啊，节目之后你看还来得及啊，我希望能够多看一看，尤其是旧约的经文，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先看是对我们查考有好处的。那么上次节目呢，我们在结束的时候，因为查到15章，马可福音15章41节，我们就看到啊，有关主他死的时候的情景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主断气的时候，有一个百夫长因为看到主的死而真正的明白到主就是神的儿子。主死的时候的情况他跟一般人就不同啊。首先你看他有大喊声，一般的犯人呢是根本就精疲力竭了，那最后在十字架犯人是昏迷然后最后死去，可是主却是大声的喊叫，气就断了。再一个呢，就是全地啊，在这个中午到下午三点一片黑暗，而且断气的时候呢，殿里头的幔子呢从上到下裂成两半。主如果不是神的儿子，这些事情就绝对不会发生。那些爱主的妇女一直跟随耶稣到各个他，他们亲眼看到主怎么样在十字架上受苦而且受死到断气。这些妇女之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有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萨罗米，当然还有一些啊名字是没有记录下来的。他们一直都是忠心的跟随主，所以教会中的姊妹有不少啊，他们虽然啊可能在文化上啊没有弟兄那么高，有的甚至啊文化很低，可是他们很殷勤的侍奉主，他们尽自己的力量去为教会为主做工，他们就比很多人更热心更忠心更爱主。主的死影响了不少人，其中一个就是约瑟。啊，我们看15章42到47节啊，到了晚上这里讲的耶稣被埋葬，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，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，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，他是尊贵的义士，也是等候神国的，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。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，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，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，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。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，用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。约瑟是属于亚利马太这个地方的人，所以称为亚利马太的约瑟，他是公会的成员呢。不过他显然跟其他的成员不同，对吧？他是个 跟随主的人。他并没有公开做主的门徒，可是为自己身份的缘故啊，他没有公开，却是一直在那里虔诚的等候神的国。那么预备日啊，当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，他们就急于在日落前啊，也就是安息日开始，要把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回过头来想到，主被抓的时候，门徒都逃走，而且分散，都害怕被牵连，是吧？人之常情啊，谁不害怕，是吧？抓了我的老师，抓了我的主，所以门徒都藏了。但是这个以前暗中跟随主的约瑟呢，却是在主死之后表露自己的身份啊，表露自己跟主的关系啊，他不再怕别人说他跟随主了，他公开的找比拉多说，求你把主的尸体交给我。为了主的身体，他不再隐藏自己。其实约瑟这样做呢，当然会有很多对他在人来说是不好的后果，但是他完全不顾虑这些问题，他的勇气和爱主的心就被神纪念，于是他的名字就被写在圣经里。这是实在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比拉多没有拒绝约瑟的请求，我们要注意哈，注意有两个字，就是身体，尸首和身体。约瑟所要求的是主的身体，但是比拉多给的是尸首，是吧？身体这个词是表示有关怀的意思，尸体啊，却是死去的人呢、啊，是吧？这两个字的含义就可以知道两种对立不同的态度。对约瑟来说，主是他所爱，虽然死了，他仍然爱主，而且为他安葬的事做最好的安排。比拉多虽然清楚地知道耶稣的死是出于祭司长的嫉妒，但是他并没有为自己的决定觉得内疚后悔，主的死对他来说毫无意义，不可惜。约瑟领了主的身体之后，就用细麻布裹好，然后放到坟墓里头。马太告诉我们啊，在这个马太福音啊，马太告诉我们这个坟墓是属于约瑟的，而且是一个新的坟墓。那么旧约呢，先知以赛亚在53章9节那里也说，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约瑟尽自己所能做到的为主安排，为主安葬，一切都办妥了，用了一块大石头挡住坟墓的门。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呢，都看到安放主坟墓的地方。那么15章就记载到这，16章一进入就讲到耶稣的复活了啊。这是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的经文，内容主要就是记载主的复活，主的升天。在使徒行传里头，门徒所传讲的信息都提到主的复活，也以主的复活为主。主的复活对每个信徒都有很密切的关系。那么可惜很多教会啊，在这个一年之中，只有在复活节的时候才会提到复活这个信息。其实我们应该经常提到复活的信息，要传给人一个复活的信息，因为复活的能力是不断的荫蔽我们的。我们先看第一到第四节啊，十六章。过了安息日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，要去告耶稣的身体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来到坟墓那里，彼此说，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？那石头原来很大，他们抬头一看，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。 他们进了坟墓，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，穿着白袍，就甚惊恐。那么这里头记载妇女来到坟墓啊，来到坟墓了，哎，坟墓已经滚开了，是吧？那么下去第五到八节就记载天使向妇女宣布主已经复活，然后九到十八节是主的显现，十九到二十节呢就记载主的升天。一到四节刚才我们读了，在十字架下最后离开的是一般妇女，而最早到坟墓的也是这些姊妹们，这般妇女们。所以这般妇女真是，我们也羡慕她，我们也欣赏他们的爱主的态度。相信对于主的死觉得最伤心的首先是他们，他们在十字架下，他们哀痛，为主流出哀伤的泪。他们要是能够啊，说要他们代替主的死，我相信他们也会愿意。你看一大早他们就约好了一块去啊，一块带着香膏要告耶稣的身体。在认识主和跟随主的人当中，只有他们这样的细心和爱主，他们对主的真诚和忠心都在他们的态度中表现出来。他们想用香膏告主，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做这个事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满腔热情地来到坟墓，想用香膏告主，是他们在主死后所能做的事情，他们乐意这样做。不过呢，他们一直很担心的，那就是坟墓的石头那么大，谁打开的？谁有那个劲儿把那么大的石头打开啊？啊，他们担心的多余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使告诉他们主复活了。你看第六节呢，少年人对他们说，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，是吧？不用担心，也不用难过。石头滚开的时候啊，有个年轻人少年人在那里，这个穿白袍的少年人对他们，对这些害怕的妇女说啊，你们不是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吗？他已经复活了，他不在这里了。人所认识的耶稣是拿撒勒人，但是他不但是拿撒勒人那么简单，他虽然被人定罪又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可是他已经复活了。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是吧？是指本来已经死了啊，一个没有生命气息的人又活过来。死对主来说完全是不能发挥任何的作用，死能辖制人，但是我们的主胜过死亡，他从死里复活过来。凡是相信，凡是听见这个消息的人，一时间可能没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但是这个少年人其实就是天使，他把主复活的消息告诉妇女之后，又吩咐他们做一件事，就七八两节啊，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，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，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。他们就出来，从坟墓里逃跑，又发抖又惊奇，什么也不告诉人，因为他们害怕。主耶稣要召集他的门徒到加利利跟他会面，他还特别的提到彼得。门徒虽然在危难之中逃跑不顾主，彼得也曾经三次不认主， 他们的情况相当不好。主知道他们的软弱，主顾念他们。他们虽然跌倒，但是他们仍然是主的门徒啊。主要复兴他们，主要使用他们，所以他的那些妇女把主复活的消息告诉门徒，告诉彼得，而且要聚集在加利利跟主见面。主约定门徒了啊，主在那个晚上预言门徒会跌倒，是吧？在马可福音14章28节说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利利去吗？啊，耶稣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吗？那些妇女听见天使的话一听就害怕了啊，他们一下子没法接受嘛，所以在慌忙中马上就出去啊，离开坟墓，不敢说任何话，有关的所看见听见的事都不敢说，因为怕极了，吓人啊，是吧？好了，9到11节，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，耶稣复活了，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，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，那时他们正哀动哭泣，他们听见耶稣活了，被玛利亚看见，却是不信。耶稣的复活不是人的传说，而是事实，因为主亲自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同时主耶稣还从玛利亚身上赶出7个鬼呢，是吧？可是玛利亚，当玛利亚把这个事儿告诉其他人，玛利亚相信，可其他人不信，信不过啊，因为那些人认为主死了，主已经是确确实实的死，伤心难过还难过不过来呢，是吧？他们认为主从此就离开他们了啊，他们失去一个值得他们爱的人，所以本来耶稣复活是个大喜讯，但是哀动的人，难过的人，在悲哭当中觉得这不可能，所以他们仍然活在哀伤里头。相信全耶路撒冷城很多人讲到主的死，也有很多人为主的死觉得难过。要是他们留意主耶稣平时向他们所说的话，同时把主所做的事儿反复的思想，就知道主他们的老师绝不是能被十字架钉死，绝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人，他又是神，他的话语带着权柄，带着能力，他所行的神迹是满了神的能力的，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不那么容易让敌人的诡计得逞，他的死是有目的的，他不会轻易让死亡挟制他。不过可惜就是在哀伤里头的人不相信了、不相信主已经复活这个事实，因为他们小信。12、13节，我们就看到主向其他人显现。这事以后，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，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。你看这2个人啊，行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他们是主的门徒啊，我相信在这个走路当间他们也谈论有关主的事，主在他们面前显现，他们亲眼看见主了啊，使他们不能够再不相信主已经复活。可是把这个他们已经确确实实经历的事情告诉门徒的时候，门徒却是不肯相信。这是人的软弱啊，弟兄姊妹，对于没有看见的事，不是自己亲自看到摸到的事，就是很难接受。那试想一想，你要是什么都看到，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摸到，那就 那就不需要你信了，是吧？那就不叫信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事实就摆在你眼前，有关主复活的消息应该已经传开，但是他们却把主这个消息当作是口头传说。其实只要细心的想一想就知道，一切都是那么真确。主从前不是曾经多回的跟他们预言说，主要受苦，要受害受死，而且要在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过来的话吗？如果能够细心的回忆，相信门徒就不会接不过这个事实，对不对？好了，14到18节的经文就这样让我们看到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当11个门徒在一块的时候，主就向他们显现，就责备他们。事实上门徒的信心太小了，假如他们能够记得起主从前的预言，加上别人的见证，就知道主确实复活。虽然他们没有亲眼见，但是凭着所得的见证，那么加上有主的预言，就应该相信嘛。可是门徒没有信，门徒软弱，即使门徒软弱，曾经跌倒，也曾经失败，不过主却没有撇弃他们。主以前选召他们做门徒，而今天主仍然要使用他们。主把一个既神圣又重要的使命托付给他们，主耶稣要他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这是他们的荣耀，也是他们被选派做神的使者，把这个大好的信息传给世人。主耶稣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们，同时也赐给他们有能力，可以行神迹，可以说新方言啊。现在他们不再是以前的11个门徒了啊，而是啊经历了主的复活的大能，经历了主的恩典，经历了主的扶持，他们重新认识主，也重新的认识自己。他们从那里得到了圣灵的能力，为主做见证，传扬福音，使人归向神。最后是19、22节，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，后来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阿们。那么最后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啊，主把一切交托和吩咐门徒之后，就被神接升天了，而门徒呢，遵照主的话，为主的道在各地奔走，为要领更多的人归主。使徒行传这卷书就是记载主复活之后门徒使徒在世上的工作，怎么样按照主给他们的吩咐，主给他们的大使命，在这个世上传扬福音，高举主的名，而且用他们的忠心和热心来见证他们所传的道。那么这就是马可福音第16章的经文。那么 查完了马可福音，也就是说整卷书啊，整卷马可福音我们已经查完了。我们盼望能够从马可福音里头，我们得着更多的属灵的帮助。透过马可福音所给我们的信息，让我们真的看到主耶稣就是在世上做仆人，神的仆人，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就是这样的献上他的忠心。不管任何时候他只高举父神，不管任何时候，即使是要他献上的性命，要他放下自己的尊贵，甚至要他放下自己的神性啊，要接受十字架的刑罚，但是我们的主他仍然是顺服，那是因为他在创世以前，他就在父神面前向父神立下了这个拯救世人的约。在神的计划里头，我们都看到神的世上最大最大的心意，就是要万人得救，不叫一人沉沦。而神在这个世上最忠心的工作，就是像在大使命说的，要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而且凡主耶稣所吩咐的、所教训的，都要教训所有信主的人，要遵守，要知道，要懂得，要知道神的旨意，要知道耶稣的吩咐，要知道神的心意，而且知道了以后要去行，听到之后要行道。没有听到就不知道神的心意，没有读圣经就不知道神的命令。所以每一个传神话语的人，你的聚会点在教会里头，你要教训你的会友，要教训弟兄姊妹，要按照圣经，按照神的话语去做，而且要劝勉弟兄姊妹，知道了神的命令，知道了神的吩咐，要去行，听到了之后要行道，行道使你对神的感恩的心有出路，行道使你要侍奉神的心有出路，于是你这个奉献的心透过侍奉得到出路，你这个奉献的心在教会里头，在教会生活里头，你就有出路，你的属灵生命有一个运动，你的身体就能够成长。盼望我们都能够透过属灵的供应，透过读圣经得到属灵粮食的供应，使我们的身体能够渐渐增长，透过了解神在这个世上最大的心意，就是要传福音，要叫万人得救，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要建立教会。那么我们在教会里头更好的追求读经祷告，与神亲近，来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，荣耀神的名。好了，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将会查考旧约圣经利未记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。